所以你可以保证这样的男孩将来一定，如果进到你家庭，一定是个好女婿。你这丈母娘看女婿一定越看越有趣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知道，你只要和一个人相处，和一个人同行就很清楚，就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比同行跟同住更能测验出一个人来。所以你就明白说，就是这第一年。你看见慢慢慢，你知道后来呀，就是这样同行嘛。所以后来你知道吗？主耶稣就替，这个谁呀？替约翰跟雅各起了个绰号，叫他们是雷子。雷子，你知道吗 ？Son of thunders， 换句话，他们常常 thunder， 常常打雷的。这个不是指着打呼来说的，就比他们脾气非常暴躁说的。那你怎么知道？你和他同行就可以了。你只要和他同行，有一次你记不记得他经过一个撒玛利亚村子，人家不接待主耶稣，结果他们就打雷了。他们告诉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好不好像旧约圣经一样，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火把他们通通烧死？所以这个不是约翰的。约翰，你普通想象的约翰是非常 gentle， 而且呢非常 sentimental， 而且这个约翰呢是非常的矫情，非常女性化的。所以如果你看那个达文西的那个最后的晚餐，你说哪一个是约翰？那个最女性化一定是约翰。所以我们以为约翰呢能够躺在主耶稣怀里，那一定很矫情，他是男孩子啊，他不是女孩子，所以我们说他一定是很矫情的。我们完全弄错了，因为你没有和他在一起嘛，你只看见达文西的画而已嘛。你如果和他在一起，就不像你所想，他真是火爆浪，脾气大得很呢，一动不动就打雷，动不动就打雷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和打雷的人在一起是很紧张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很稀奇，你只要跟随主，你只要跟随主。所以约翰跟随主，他跟随主的结果什么？他就变成了爱的使徒。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主耶稣所爱的那个人，那个门徒，你看见完全不一样。所以等到后来他再到同样一个地方，当初要求神把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结果这一回呢他求圣灵降下来。圣灵是生命的灵，从现在开始那个生命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成全我们。所以你看见跟随主的门徒没有一个人不改变，基督徒也这样。如果基督徒光做基督徒，弟兄姊妹，那不行，这不是主耶稣的目的。主耶稣叫一个罪人变成基督徒已经是个大神迹，但是不够。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标，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 project， 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 program， 神在身上有一个计划，意思就是说要在他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。那其中有一个门徒就是彼得了。那彼得，主耶稣遇见他就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。这个西门这个名字就好像姓陈一样，到处都姓陈，好像但到了美国很多 Smith 一样。所以你不过是这么多人里面，这么多亚当后代里面的一个而已。但是呢，因为主呼召他做门徒，所以这块泥土啊，虽然是在加利利海旁边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被埋没，就是因为主耶稣呼召他，那块泥土变成不同的泥土。然后主耶稣说，你要叫基法，基法什么意思呢？要变成石头。所以现在这个泥土放在主的手里，那不能光是泥土啊。我们基督徒刚刚得救都是土里土气的，没有一个不是土里土气的，因为我们是泥土嘛。但是你等一等，如果他真的把他自己放在他主人的手里，放在主耶稣的手里，他就像陶匠一样，就要塑造那个泥土。那么然后呢，根据主耶稣的计划，那彼得就会变成什么？变成一块石头，活的石头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最后呢，他要把它变成宝石，像钻石一样。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，所以像铅笔芯一样很脆弱的。但是经过了变化以后，同样是碳，但是最后变成几钻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人说，哦，我跟随主耶稣，我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，我要受很多的苦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讲苦，受苦不是你，受苦是接纳你的老师，是他受苦。但是结果你是怎么样的？你看，凡是在跟随主的人，他不会是原来的样子的。因为根据圣经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 若是被成全以后 after being perfected, 他就要像他的先生一样。主耶稣怎样的温柔，他也怎样的温柔。主耶稣怎样的谦卑，他也怎样的谦卑。但是他本来不是这样，本来是雷子，是打雷的，本来是火爆浪子，本来是脾气大得很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他做了主的门徒，他改变，他不一样了。同样是父亲不一样，同样是母亲不一样，同样是儿女也不一样。全世界没有人能改变我们像主耶稣一样。所以做主的门徒就是让主来天天改变我们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不是损失，这是得着。严格说来啊，你如果真的我们知道最近不是这个经济金融风暴嘛，所以我听说有一个人呢，他就到知道说有一个 program, 你只要上一个课，然后会告诉你在这个经济不景气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么你就可以这个你就可以赚很多的钱。好了，这个很吸引人，如果你知道这个真的 work, 如果这个真的行的话，所以他的学费很高啊，几万的，甚至十几万都可以啊。那如果你知道你将来会赚500万，每一个人都愿意出十几万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忘记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为主撇下什么。如果你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不要说撇下，你就是全世界都拿去换都值得的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3000就是要在一起，我们要来看到底在哪一个阶段里面他们学了一些什么功课。那么第一年我们讲过了，他们虽然跟随主，但是呢每一个人还有他们的职业，他们不是说放下职业，没有，这个是因为教会历史里面的从前发生过的事，因为大家都爱世界嘛，大家都赚钱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总有人办属灵的事啊，所以有的人就专门做属灵的事。那么这些人应该是圣人才对啊。什么叫圣人呢？圣人就越不像人就是圣人，那么大家都结婚他不结婚，那么这就是圣人。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有的人有他不结婚啊，我们觉得他圣洁得很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永远要记得。所以不是说有一般人专门做属灵的事，没有，因为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你信耶稣，你一得救以后，你每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。今天你做事，这是你的副业，你的正业乃是侍奉神。这是为什么我在学校里面教了十几年的书，在大学里面教了十几年的书，我从人家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全时间，我说我老早全时间了。什么叫老早全时间？因为我老早我觉得我教书，我在大学做研究，在大学教书，这个不过是副业。我的正业是什么？正业就是用主的话，然后你帮助别人能够传福音，叫人得救，这是我的正业。每一个基督徒这都应该他的正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不管你今天赚多少钱，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事，你只要蒙恩得救了，你的正业就是侍奉神。那么这些你的副业，这个叫你能够生存，这个叫你能够养活你的家里，这个就是等于叫我们能够生存就好。但是我们生存是为什么？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为着能够达到人生最高的意义。所以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吃饭。所以想我们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到底一个人是吃饭为着吃饭活着呢，还是为着活着而吃饭？如果你是为着吃饭而活着，人家骂你饭桶，你为什么要生气？你不应该生气才对呀。但如果你是为着这个活着而吃饭，那么那为什么我们要活着？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得救有他有个目标，他不是没有目标的。感谢主，我是14岁得救，从14岁开始就有一个目标。虽然我也读物理，虽然我也在物理界上也教了书，也做了一些研究，但是我知道说我的心不在那里，我的心乃是要侍奉神，因为侍奉神是最荣耀的一件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就慢慢，这是应该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岗位，我们都忙得不得了，我们不是闲在这个地步所以来读圣经，没有。我永远记得我最忙的时候是读圣经读的最多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你没有时间，你可以挤出时间来。 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，但是呢，你时间越空，弟兄姊妹，好像现在你没有事做了，现在我要消磨时间，有的人去打麻将，有的人去读圣经，不是这个观念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读圣经绝对不是消磨时间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每天像挖金矿一样。我是个读物理的人，我每次读物理越读越冷，但你每次读圣经的越读越热，这个奇怪的很。虽然物理里面也有热学，但热学不会解释这个现象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看见吗？神的话就是神的话，不一样的，你不需要证明的嘛。你只要每次读主的话，你里面就清楚了嘛。牛顿就这样子啊，牛顿不是躺在苹果树下，然后有这个苹果掉他鼻子里面，结果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发现呢？因为他是基督徒。他45岁以前，他对物理很有贡献，什么力学了、微积分了，都是他的贡献。但45岁以后呢，你就不能再读下去了，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去读圣经，他把这个花在圣经所读圣经的时间，甚至于比什么呢？比这个他，甚至于比他做物理的时间时间还要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的，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，你觉得你值得呢，把一生都投在上面。那么是不是说，好了，现在我就不教书了，我就什么都不做了，那现在呢，我到修道院去，我就拿一本圣经一天到晚读圣经，这办不到的。你试试看，你今天不要到修道院，假定有一天你放2天假，你什么事都做，你专门读圣经，你试试看，你能读下去吗？这么厚的小说你一个晚上可以读完，这么厚的圣经没有几分钟你就睡着了，你信不信？睡一定的嘛。你以为我们今天讲读圣经很容易很容易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测验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测验一个人比读圣经更能测验一个人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第一段门徒们就是这样的跟随主耶稣的。那么到了第二年就不同了，第二年呢，哎，结果呢，每一个都回到个人的岗位。那因为他们第一年已经学会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嘛，很实在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又碰到他们，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来跟从我。那这一次不光讲来跟从我了，这一次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得人如得鱼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的职业是什么？是得鱼。你们去打鱼，就很多鱼就进来了。那现在呢，你怎么去打鱼？我就叫你在人海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人很多啊，我们说人山人海。好了，假定现在真的在人海里面，那你怎么做渔夫呢？你怎么去得着这些人呢？所以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，我请你们来跟从我有个目的。如果你光做基督徒，你不一定你就第一年那样做法就可以了，不要第二年那个做法就可以了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如果你做母亲的，就做母亲就可以了，因为你不可能像第二年一样，主耶稣无论到哪里就到哪里，主耶稣到哪里传道你也跟着他去传道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要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主耶稣呼叫你，他有个目标了。第一年不是，第一年就是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，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他给你喜乐，他给你平安，他给你恩典，他给你许多的话，给你许多安慰等等等等。所以这一年实在是很好很美的一年。但如果你说我愿意让主来用我，我仍旧打鱼，但有一天你就遇见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主说，你们来跟从我，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这就开始了第二个一年，也是从年初到年尾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所讲的故事，就是给我们。所以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啊，你原来才小，我们才晓得说，等到主耶稣见到那最早见到四个，在加利利海，又在海湾上面又见到四个门徒嘛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安德烈，还有一个叫约翰，还有一个叫雅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到了加百农。加百农是什么呢？是加利利海一个很靠近最靠近北边的一个城，它是个边防城。那么那里很多的渔夫，那么刚好在加百农呢， 彼得是跟随主的一个门徒，他家就在这个加百农，所以呢他们首先就到会堂，犹太的会堂就好像基督教的礼拜堂一样，那么到了犹太的会堂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也祷告，所以主耶稣呢知道他们有圣经，因为旧约圣经能证明说主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，所以他想如果我要传福音的话，最好的地方就是会堂，所以主耶稣和门徒们就进了会堂，然后也赶鬼，完了以后呢他就和门徒们就一起到哪里去，就一起就到了这个彼得的家，那么然后呢他就借住在彼得的家里，一住就差不多是一年半的样子，然后那天晚上呢全城的人就把病人通通带到主耶稣那里，他一个一个为他们按手，然后很多的病就好了。那么第二天他晚上很晚睡，他一大早很早起来，他就到一个地方安静的地方，他就去亲近他的神，他就在那儿祷告，然后他的门徒就追去了，他说你看大家都在找你啊，这什么意思，你看需要大不大，你应该回到哪里，应该回到这个加百农去啊，但主耶稣他从来不和工作的结果发生关系。今天许多传道人，他如果传了福音很成功的话，结果他不知不觉和他所结的果子发生关系，但是主耶稣不是，他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现在就是说按照需要来讲，我要马上就回到加百农去，加百农是一个城嘛，但是呢他是接受引导的，是接受天父引导的人，所以他知道说，所以他告诉门徒们说，我们应该到别的地方去，我们要把这好消息来告诉别人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带着这几个门徒，你看那么现在跟第一年不一样了，那么现在呢主教他们你要得人如得鱼，那么现在你他主耶稣示范给他们看他怎么得人，你看见他碰见一个大麻风的，他怎么救他，那实在说你碰到大麻风，大麻风是会传染的，其实主耶稣一句话就可以叫他好的，但是不，主耶稣伸过手去按在他的身上，他说你得着洁净。所以如果那一次主耶稣他不是医好了那个大麻风，就是同样的和大麻风得着大麻风，他爱罪人，他宁可伸手告诉他说你得着洁净。所以主耶稣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就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，人类的救主，所以无论到哪里还没有做罪人的救主之前，他先做他们的朋友，他能和税吏在一起吃饭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能够靠近伤心的人，他看到一个这个中午出来打水的，他知道他是个孤单的人，他来打水意思他非常的干渴，所以主耶稣知道他里面没有满足。后来主果然那个女子告诉主耶稣，后来果然一点都没有错，她有五个丈夫，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他，两个丈夫不能满足他，五个都不能满足他。然后主耶稣告诉他说，你若赐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会渴。所以就这样主耶稣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那个时候的加利利呢一共有240个城，而每一个城里面都有会堂，那么主耶稣到一个城一定进到会堂里面去，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人，所以有的人从这里来，有的人从那里来，所以我想门徒们如果他自己旅行不会碰到那么多的人，所以现在你跟随了我们的主真好啊！因为什么呢，因为你就要靠近他，饿了你看他可以叫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，那么你不管你什么样的情形，你只要跟随主那是再好不过了，所以这都是第二个阶段所发生的事。但主耶稣带着门徒走不是让他们旅行，不是带着他们旅行的，主耶稣带着他们走就是让他们学你怎么样能得人如得鱼。为什么主耶稣像磁石一样像磁铁一样不管到哪里好像人就被吸引了，稀奇得很，那门徒们有何德有何能也能够吸引一般人来跟随他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领袖，很简单，有的人说什么叫领袖，你到底是不是领袖，你是不是领袖，有一个最简单的试验， 你回过头去看有没有人跟你，如果没有人跟你，你一定不是领袖，你懂吗？如果一个人是有领导才能，是一个有领袖，是个领袖的人物的话，一定有人跟随你的。所以弟兄怎么稀奇的很呢？一个领袖一定像个磁铁一样，很多人就被吸住了，稀不稀奇？这是主耶稣啊。但是现在如果今天彼得、雅各、门徒也要带人信主，这就是后来他们所做的。你看见吗？彼得后来一网撒下去，三千人得救啊，所以他的口是金口啊，看见吗？然后后来再张口，五千人得救。今天我们可以吗？我们不能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，经过主耶稣训练的就是不同。主耶稣怎么三千人叫人得救？怎么叫三千人得救？怎么叫五千人得救？他那金口哪里来的？本来彼得是很多话的，你看见吗？彼得一开口都是叫人看见彼得，都没有叫人想到主。但是不一样，等到后来彼得再开口的时候，有三千得救，有五千人得救。这什么意思？这证明说彼得不一样，证明说彼得呢被变化了，证明说彼得一天到晚跟着主，看他怎么得人。现在呢，哎，慢慢慢慢的，彼得也学会了，其他的门徒也学会了。所以今天早晨呢，我们就讲了一个故事，就讲到主耶稣呢，那个时候，这个有一次在湖边的时候，很多人拥挤要听主耶稣讲道，结果呢，这个刚好两条船在那里，一条船是约翰的船，一条船呢是彼得的船。那么因为他们打了一个晚上，一条鱼也没有，所以他们都能洗网去了。然后主耶稣看见彼得，他说：“好，我先用你的船。”那么我用你的船呢，就用在船上向众人讲道。那么一讲可能是两个钟头，可能一个上午啊。虽然彼得已经跟随主了，好像彼得所有的都是主所有的，因为彼得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了。但是你看呢，我们的主当他用了彼得一早上的船，那条船以后，然后告诉彼得说，你现在把船开到深处，我们下网打鱼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要还这个彼得鱼，因为他这个借给主耶稣一个早晨，他本来可以做生意，本来可以有很多的鱼的，现在有损失了。我们主耶稣从来不占人便宜的，所以他一定要还彼得鱼。但是彼得呢，起头没有想到，因为彼得觉得他自己是行家，他懂得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有鱼，今天一定不会有鱼的嘛。所以呢，但是因为是老师说的，是一个非专家告诉专家说你下网打鱼，他知道没有用，你下网根本是浪费。所以主耶稣说下网打鱼，那个网在原文是多数的，就你不要光一只网不行的，要好几只网。但是彼得觉得一只网都是浪费，所以他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所以最后他下网的时候，那个网是单数的网，他只下一只网。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啊，根本不是要还他一船的鱼啊。他如果不让给主耶稣，借给主耶稣那一条船的话，不要忘记，他最多打鱼只能打一船的鱼，最多打满一船的鱼啊。但是不是，主耶稣要还他两船的鱼。他没有想到，他没有准备好两船的鱼，那个恩典太大了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当然呢，如果是一条船的鱼，那一只网已经会破了，何况是两船的鱼呢？所以当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，本来没有鱼嘛，结果鱼通通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彼得他说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看见他是罪人，他知道说他不相信，他以为说主耶稣不过是普通的传道人。所以等到他们学了这个功课以后，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怕，你们从此以后就可以得人了。你们学了这个功课以后，现在你们可以开得人。所有罪人，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才能拯救别的罪人。凡是高高在上的基督徒不可能救人的，不可能，因为你比他好的太多，你不可能救他。你所以能救他，因为你做一个见证，我是个罪人，但是我蒙了主的恩典，我没有比他们好多少，我他是一样高的，不过我蒙了主的恩典而已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许多时候你不能拯救人，因为你太好了。只有在主面前你看见你是罪人，只有你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你不敢靠近主，感谢主，主说不要怕， 从此以后你们能够，你能够得人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得人不是什么技术的问题，得人是个态度的问题。一个完全绝对顺服的人，当主说几只网就是几只网，你看见所得的那个祝福不是一船的祝福，乃是两船。